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的热线直播节目，我是李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会为您介绍美国的退休金计划。退休金计划呢，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是个人福利的重要一部分。那退休金计划到底有什么不同的种类呢？在报税方面有什么不同的需要注意的事项呢？而且投资方面有什么不同的选择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人寿的理财顾问陈俊荣先生，您好。
你好。
一位是宏展税务保险公司的会计师妮娜李女士，您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我们知道今天呢是热线直播的节目，欢迎观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646-519-2879。那中国大陆的观众呢，也可以拨打免费的长途直播热线17971089900866-3。再重复一遍，美国的观众呢可以拨打646-519-2879，大陆的观众可以拨打17971089900866-3。陈先生，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这个有什么不同的形式呢？保险金制度。
可以，谢谢李欣。基本上呢，现在有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就是理财，所以呢，今天我们比较偏重讲理财这个方面啊。因为其实真正来说，在美国，除开说一些继承了特别多遗产的人，或者一些得到比如说中了六合彩啊，等他们有一笔意外的收入，人人都需要慢慢的去积累一笔财富。而且呢，美国呢，就是他意外的这些花钱的地方，大家都知道特别多。比如说有些在一个地区买了个房子，才发现这个地方的房子的地税是这么高，或者是比如说到了一定的年龄，觉得可以退休了，但发现说我原来子女需要这么多钱去上大学，所以有很多出乎我们意料的花钱的地方。所以说真正呢，理财的第一步呢，其实就是比较年轻的人呢，他需要一个逐步积累财富的过程。至于这个财富的过程怎么积累呢，其实就是一种财务规划，比如说是投资在一些经营呢，还是投资在一些房地产呢，还是一些共同基金呢，还是股票呢，还是美国政府的一些债券等等。那这个的话呢，其实是一个积累财富的过程。那积累一般人是到什么时候呢，取决于每一个人觉得自己是要什么年龄能够退休。比如说有些人觉得这个积累财富的过程要比较短，他需要50岁就退休，那有些人觉得这个时间可以长一些，他可以一直工作到65岁。但是呢，根据每个人的年龄的话，这个积累财富的时间一般我们给他说平均大概在60岁这样子。所以比如说一个40岁的人，在这20年里面，他比如说需要说我在60岁的时候有一个100万的收入，一百万的资金让我能够退休。那怎么样在20年里面，你每个月需要存多少钱，需要投资在一些哪一些不同的退休金里面，让你
那这个就涉及到不同的退休金的计划，
不同的退休金计划。而你到了60岁的时候，比如说我已经有了这100万或者200万或者是1000万在我的银行账户的话，怎么样合理的去使用它，让它在你的有生之年能够使你的生活水平维持在一定的水准。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人中了六合彩，他可能一下子收到1000万、2000万乃至于3亿的这个彩金，但是很多人在几年之后就宣告破产。为什么呢？那积累的过程没有人会比他更短，因为他们就是一夜暴富的，不像我们需要中国20年或者30年去积累它。但是一夜暴富的人，他们积累的过程很短，但是花钱的过程呢却很不科学。所以很多人可能3年、5年之后反而比他以前还没有中拉头之前呢还要生活得更加穷困。
但是能够中六合彩的人毕竟是非常少数，所以我想每个人他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他对个人财富有两个过程，一个是积累的过程，一个是合理的花销的过程，是吧？那我们现在先谈一谈这个积累的过程。像这个像年轻的时候，每个人几乎都在储蓄他的退休金和养老金的计划。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退休金计划可能是针对每个人不同的年龄，还有他不同的他收入水平，可能是有不同的计划，是吗？
是的，就好像说根据每个人的收入状况和他的年龄，就好像其实退休金就好像是买一所房子一样，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够负担，而且根据自己家里有多少口人来决定我的房子需要多大。所以说呢，退休金呢这个怎么样选择呢，其实是非常重要。因为合理的选择退休金呢，它能够给你带来很多税务上的优惠。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税率是算是比较高，虽然没有像一些欧洲国家那么高，但是相比之下，我们都是很多是来自中国 台湾、香港或者是中国大陆，他们的税率相对是比较低，所以说美国的税率算是比较高。我们刚才有一个比较浅显的例子，就是说如果说合理的避税工具的话，能够让你的车子每小时60迈匀速的开向你的目的地。但是呢，如果是没有合理的避税的话呢，好比说你开了60迈之后呢，美国政府再把你的车子向后拉20迈，然后你再向前开60迈，再拉20迈，那长期下来的话呢，两个车子驶出的距离就会相差很远。所以这是一个退休金来说呢，是给你一个合法避税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那我们知道了，退休金是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帮助人们合法的避税。那我们知道，一般的有一个是 IRA， 一个是 Roth IRA， 还有一个什么 401k 的计划，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这几个计划？
可以，其实
不同的避税的方法。
是的，那其实来说呢，退休金其实主要分为两种，他们英语上来说，一种叫做 Qualified Plan， 一种叫 Non-Qualified Plan。Qualified Plan 呢，我们刚才用中文把它解释成一种合法避税的退休计划，那 non-qualified plan 当然不能翻译成说不合法避税， non-qualified plan 应该说是合法延税的一种，是可以合法的避税的，我觉得这个翻译可能是比较合理一些。那其实 IRA、 Roth IRA、 401k 包括一些个体业主设的这个 Simple IRA 啊，或者是Defined Benefit、 Defined Contribution 这些一系列的计划呢，都属于一种 qualified plan， 就是合法避税的。那 IRA 来说的话呢，其实一般对于个人收入来说的话呢， IRA 是最多人开的，特别是前几年在 Roth IRA 还没有推出的时候， IRA 是最多人开的。那李小姐她可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IRA 到底会给我们的税务上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优惠，和最近非常 popular 的这个 Roth IRA 会有什么具体的区别。
对， IRA 和 Roth IRA 有非常大的税务上的区别，是不是李小姐？
两在呢 IRA 呢，开这个是你个人的一个退休的计划。那呢在2006跟2007年呢，你可以放进去投资呢，放进去呢4000块钱，如果你还不到50岁，然后你超过50岁呢，你可以放5000块。然后这一个哈最大的好处，如果说你是一个 income， 就是你的收入很高，然后你的要缴税的税率很高，你买了 IRA， 就是传统的 IRA 呢，买了这个4000块的，它可能降低了你的税率的那个一个税率，所以呢你就交了比较少的税，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帮助。那假如呢你的收入很少不多的话呢，你买了罗斯 IRA 呢也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呢这个在你法定的59岁半你可以拿钱出来的，你所有的钱都是不用交税的。如果你因为这个你做了各类的投资啦，像说你去你买了什么共同基金啊，他们策划了，或者买了政府的棒啊，以后的这些盈利都不用去交税的。那所以呢在你报税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呢不需要去买传统的 IRA， 你一定要去买一个罗斯 IRA，Roth IRA。
那您刚才提到的4000和5000是指每年存到这个账户里面4000到5000块钱，它有这个就是限制，是不是最高能只能投这些钱？
对，所以最高就是你可以放进去4000块钱，所以你如果超过50岁的话呢，你就可以放进去5000块钱。
这都是来帮助人们就是避免交更多的个人所得税的方法。
对，那如果说呢你的收入很少的话呢，你就对你比较合适的就是 Roth IRA， 罗斯 IRA。 那这个呢等到你59岁半你可以法定把这个钱取出来的时候是不用缴税的。
所以这个区别呢，一个就是收入比较高的话呢，就您建议就是开这个 IRA 的账户呢，收入比较低的就建议开这个罗斯 IRA， 就是税务上有这些的区别哈。
对。
那我们还知道有一个 401k 的计划，这也是一些个大公司都经常会采用的，这具体又是怎么样的 401k？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呢，就是个人他自己所设立的呢退休计划。另外一类呢，就是雇主他来设立这个退休计划，让员工来参加的。那雇主设立的呢，我们讲三个最常见的，第一个是 SEP。 第二个呢是 401k， 第三个就是 pension。 现在呢像 SEP 的话，这个是就是雇主呢他可以放按照这个雇员的25%的薪水，他可以放在帮他存一个退休金的 account。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像这个呢雇主所设立的退休金计划的话呢都是要签一个要签一个 form 的，就要签一个合约跟就是你就会放钱进去。然后呢他这个规定你放钱的日子呢是在雇主他要把他今年的税表报出去之前你要放钱进去。你如果要设立雇主要设立这个计划的话呢也是要在你做税表之前要去做。所以呢如果各位雇主呢还没有你考虑要做，现在还没有呢，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很多的雇主呢他都是用那个12月底按照月历来报税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另外一个是 401k 呢就是你雇员呢他可以按照自己的薪水放一个
百分比储蓄账户，
对，10%啊15%这样放进去。好的地方呢是说这个雇主呢他每一年要 match 你的薪水的最少是2%，2%到3%。但如果你生意好的时候，你 match 6%，当然是更好了。那设立这个设立这个时间呢，设立这个 401k 呢，要从这一年开始的1月1号呢，到10月1号，要来设立这个计划。那现在是新的一年开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雇主可以为员工做一点福利。然后呢放钱进去也是在雇主呢做税表做税表之前要放钱的。那当然我们现在最好的呢就是我们讲的 pension， 那 pension 呢是最好最好，可是现在已经很少了。 pension 呢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是雇主呢按照雇员他的薪水然后加上他的年资，用一个方法，一个 formula 呢把它算出来，算出来在他退休以后呢他这个钱可以拿到，一直拿到他老死。这个在我们中国人常常说领的八成薪啊，就是这个 K， 就是这个情况。那这个钱呢你可以放到175,000这么多。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有一个纽约的陈先生在电话上，他有一些问题。陈先生您好。
我有一个问题想向你们请教一下。
哎，您好，您请说。
那个，我准备办一个公司，但是呢，我目前的财力不是很雄厚。那么我所办的公司呢，是个比较小型的。那么我想问一下，我是否需要给每个员工，我聘用的每个员工，是否要给他们办理退休金的那个计划？
这个问题，那就是陈先生他说他财力比较小，但他想办一个非常小的公司，那他想问他对他公司的员工是不是都要办这个退休金的计划。
对，谢谢李青。陈先生的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因为我们中国人一般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少人说会办成 IBM 那么大的公司，都是由小到大，而且在美国的话来说的话，人力那么贵，所以说真正的话能够有2-3个雇员的其实都不能算是太小的生意了。那陈先生这个问题呢非常好，因为他现在是个体业主，我们中国人你知道比较有创业观念的话，其实个体业主占的人口的比例是非常之高的。那我觉得说如果说他的员工不是那么多，比如说要取决于他是办什么样的企业，如果有些企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当然是员工比较多，但是如果说他的员工不是那么多的话，其实像他们这个 Defined Benefit Plan 是非常适合这个个体业主。为什么？因为一般作为老板来说的他的年龄都比较大，不能说一定都是年龄大的老板，但是一般来说年龄都会比员工来的年长一些，可能有一些已经是40-50岁的中年人。那很多人请的员工呢却很年轻，可能都是18岁、20岁、20出头的年轻人。那这样的话，因为他们之间的年龄的差距，所以说呢他的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等于说是给，就像 李小姐刚才说的终身那种退休金。那这样的话呢，老板他政府就允许你放很多的钱，因为你离那个退休的年龄很接近了。比如说你只有10年退休了，那政府可能可以允许你一年放到5万块钱。但是员工呢，老板当然不能够把员工排除在外，那变成是歧视法，除开说这个员工是季节性的员工或者是 part time 的员工，只要他是到了一定年龄的，而且在你的公司每年工作的时间超过一定的天数的，你要把它包括在内。那一般的人反正将心比心来说的话，当然都不希望说给员工放太多的钱。那这样子的话呢，因为员工第一人数少，第二他年纪轻，所以说呢，因为他离到退休的年龄呢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所以政府呢就允许雇主说按他这个年龄算出来，他每年只要给这个员工投资很小的一部分钱，可能1-2千块。但是这样子呢，他就变成是没有歧视的，因为已经把员工包括在自己的退休计划里面。但是因为雇主的年龄比较大，收入又比较高，而且离退休这个年限又很短，所以政府允许说雇主哪怕你今年收入15万的，你就可以放5万块在自己的退休金里面，一下子把你的收入从15万减到了10万。但是呢，员工呢可能只要放1-2千块钱，1-2千块钱可能这个是赠送给员工的，当做一种员工福利。但是你的收入一下子从15万减到10万呢，你可能就省了1-2万的这个收入税。
那刚才您提到这个 defined benefit 这个 plan 就是给小业主的，
非常适合员工。对，
但是我就是想问，如果这个员工像一般的年轻的员工，他很可能是流动性非常大，那雇主也是需要给他买养老金计划吗？
对，这个它是非歧视法案。
就是哪怕他是 part time 或者是
part time 可以不包括，part time 可以不包括，但是只要他是21岁、18岁以上，只要他是一个星期工作40个小时以上的，你就要把它包括进来。
哪怕他工作的时间非常短，也是要把它包括在
工作。你需要在这个公司工作超过一定的年限，比如说工资少要工作1年，他说工作半年就自己炒鱿鱼了，那就可以不包括他。
那李小姐，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那当然了，这个 pension 呢是最好的。如果说呢，这个业主有兴趣的话呢，这个 plan 应该是最好。对于他们自己本身来讲的获利是最大的。
那对小业主也可以采用 pension 的计划？
对，可以。
已经非常多的这个医生，他们收入很高，但是他们请的护士小姐却很年轻，而且工资比较低，所以说他们有些非常多的医生，他们是采用这个计划的。而且相对于采用这个 defined benefit 这个计划，因为它相对于 IRA 一年只能放5000。401k 可能一年放10000多块钱，但是 defined benefit 呢一年可以放好几万的钱，所以相对于他们来说，它的金额非常巨大。所以说，
那李小姐，您介绍一下这个 pension 对小业主有什么样的好处？像刚才讲的 defined benefit。
对，因为呢，假如说像现在的公司，你公司报税的所得税税率都很高，那这个呢，就是在你的税表上面，你放进去的钱，就是你业主放进去的钱呢，就在税表上没有这个 income 了，就是没有这个收入。马上，如果你放进去5万块，就从你的税表上少了这个5万块钱。那5万块钱用公司税来说呢，是非常的贵，它比我们个人税率要高。如果说是一般的公司，纽约州加上纽约的city 加上联邦，大概的税率最便宜的是，它的税率最低的是从差不多是45%，35%，然后呢，赚2-3万以后呢，都可以到45%。那你这样子5万块钱，你去算一下，如果是45%的税率，是很贵的。
好的，好，谢谢李小姐。那我们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请您继续收看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
纽约公告牌杂志评出的2月份十大演出之一，2007年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再次来到曼哈顿无线电音乐城，全新的舞蹈与服饰，原创音乐，现场乐队，带您神游天上人间。2月14号到17号，来体验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过一个独特的中国新年。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18882606223，18882606223，或上网购票。
观众你好，我是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家杰，很高兴能够在新唐人电视台跟大家拜年，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最后预祝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演出成功。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热点互动的热线直播节目。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那大陆的观众请打我们的免费号码17971089960086663。陈先生，我想请问您，这个退休金计划它存放时间的长短对收效有什么不同的差异吗？
非常差异是非常大，因为其一呢，退休金有双重的好处了。因为第一的话，能够让为什么很多人总是说要在银行开一个账户呢？开银行账户的就是给你培养一个比较良好的储蓄的习惯。退休金来说呢，它当然第一个就让你比较有规律的去存钱，因为如果大家都知道，如果现金放一两百块在口袋里，可能放不了一两天就会花光了。但是在银行如果有个账户的话呢，可能慢慢就可以积少成多，所以退休金第一会让你比较有规律的去存钱，大家都到一个良好的习惯是非常不容易的。其二的话呢，退休金呢，它因为它在税务上的优惠，所以说呢，它虽然说每年可能给你省的税的金额不是很高，但是因为它是一种复利的，就是每年的利滚利，所以长期来说它相差的非常远。我曾经为我自己做过一个退休金计划，那个时候到我可能大学刚刚毕业，那时候我在想说我可能需要到45岁我就退休，因为年轻人总是想说比较早退休。那个时候我就给自己做了一个计算，就说一个月的话，从自己的工资里面如果是取出1000块钱放在一个退休账户里面，那这个退休账户年轻人的话当然可以承担比较大的风险，我主要是投资在共同基金和美国政府的债券，那时候债券的利息比较高，所以我们的计算大概一年的增长的利息在10%到11%这样子。那每年放的话呢，大概一个月放1000块，1年放12000的话呢，到第10年的时候呢，大概放了120000，但是到第10年年底的时候呢，我的那个金额这120000呢会成长到240000。那我如果是不停的放20年，就是每年放12000，20年放了240000的钱，到第20年年底的时候，加因为它是延税的，再加上它这种利息是投资在一些比较高的共同基金，到第20年年底的时候，刚好会有100000的金额。所以说，很多人会问说，怎么样赚100万，是不是很难赚？其实并不是，每个月如果能够从工资里面储蓄1000块钱放在退休账户，因为它加上它个复利因素，再加上这个年限比较久的话呢，到第20年年底的时候，大约会有100万的金额。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像 IRA 啊 ，Roth IRA， 它有一个限制，一年最多只能放4000或者是5000，可不可以如果每个月放1000块，一年就是12000，可以这样做吗？
其实因为如果是每个月放1000块的话，那就要放在401k 里面，因为 IRA 是面向普罗大众的，所以说一般政府可能就是假设说普罗大众的income收入是比较偏低一些，所以说 IRA 的话大概放4000-5000块钱，两夫妇的话就可以放到8000-10000块钱。
那 401k 就没有这个限制？
401k 的话就可以放到10000多块钱、
哦、
而且他再加上他雇主每年还赠送你2-3000，一直到4000-5000块钱，所以说呢每年就可以放了10000多块钱的 401k。 那如果像刚才个体业主那样放 define benefit 的话，那就更好了，有的时候可以放到4-5万一年，一个月可以放4-5000，那可能你不需要10年就已经是百万富翁了，是这样子。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在 pension 要现在业主们想做的话呢，它是你一直到年底都可以，所以现在是一个新的年度的开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业主呢看一看，估计一下今年的盈利呢，可以放多一点钱在你的退休计划里面。
那我们知道在去年2006年8月份，布什总统签署了一个新的有关退休金计划的法案，那这个法案呢对社会影响面也是蛮大的，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法案对在美国的华人一些小业主或者是华人的一些雇员有什么非常大的影响吗？或者需要注意的哪些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计划它好像就是因应美国社会的它这个退休金的一个变化，像过去呢好像是一个固定的收益的退休金计划比较多，那现在变成一个固定存款的退休金计划比较多，这种变化可能是也是因为人们越来越长寿，那年轻人越来越少，社会不如老年化，这个退休金计划对社会的影响也蛮大。
对，
嗯，
也现在因为这个 像他这个税法的改革的话，就牵扯到很多非常细节的一些数字问题。但我可以说，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税法改革，是因为说，因为美国二战之后，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婴儿潮，那他们叫 baby boomer， 那婴儿潮的人呢，现在都已经接近了退休年龄。因为二战，大家知道美国的二战是1946年结束，那个时候可能大批的退伍军人回来就开始生孩子，那时候出生的孩子到现在已经接近60岁了，60岁呢，正刚好在退休年龄的前后，所以说呢。他们是为了这个税法改革呢，就是为了鼓励人们多储蓄。因为这批人呢 ，baby boomer 这批人其实是算是美国社会的精英吧，各个公司的中高层主管呐、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美国比较吃苦耐劳的一代。那这一代可能随着他们的退休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断层。所以说，布什总统这个税法主要是鼓励说人家每年提高自己的存款额，因为现在来说政府的负担比较重，他都鼓励人家叫做 self management 自我管理，希望能够自己多换钱，减轻政府的负担。
那好，我们现在在纽约的电话线上，一个纽约的石先生来电话，我们接一下他的电话。
喂，您好。
喂，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陈先生。比如我以前在一公司里面是那个参加了401K 计划，那么后来我换了一家公司，那我比如说在现在的这家公司里以后，我可以不参加40K 计划，可以参加别的吧？而且我以前的40K 那个计划的话，可以还一直在那儿存着吗？谢谢。
好，谢谢。陈先生，他石先生就想问他过去雇主的给他开设的这个 401K 计划，他现在换了雇主还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如果他原来的公司已经有了 401K 计划的话，一般的人会选择，因为看他离开公司的时候是不是比较愉快了，有些人会选择把这个 401K 留在原来的公司，那样的话可能管理起来会有些麻烦，因为经常要打电话回原公司啊，或者要上网去查账啊，所以说也相当多一部分的人呢会选择在现在的公司或者在外面的一些保险公司、银行或者投资公司开一个 IRA 账户，在60天内，比如说或者在一定的时间开一个 IRA 账户，把原来公司，比如说他经过10年的辛勤劳动，401K 里边已经有20万的现金或者10万的现金，把他们转到现在个人的退休账户里面，这样，因为他原来的401K 是完全没有报过税的，那如果你离开公司就把这401K 拿回来用的话呢，变成说要补税，而且要交罚款，那很多人就不会选择说离开公司就把这个钱拿出来用，而选择把这离开公司之后把这401K 的钱转到个人的退休账户，把这20万的钱转进去。虽然说 IRA 每年限制是4000块或者5000块，但是你这样转进去的钱是没有限制，你可以转10万、20万乃至100万，它是没有限制的。
所以他这个转从过去雇主的 401K 账户转到
个人的
IRA
退休账户，
比较自由的，
这个是基本上是70%的人会选择这样，会做这样的选择。因为那如果现在的公司有 401K 的话，那当然也可以选择转到现在的公司来，但是一般的人不会这样做，就喜欢转到自己的退休账户，让自己有更多的控制。
好，我们线上还有一位观众。喂，您好。
Hello， 是我吗？
是您，您可以提问了。
Yeah， 我想请问那个就是关于如果是一年报税当中那些叫做什么退休金那些是不是要报税，如果有7000、8000一年差不多要不要报税的
啊？你可以回答这问题了。他问如果每年他的是什么退休金有7000、8000是需不需要报税？
这一个哈，如果说好像他的问题应该是说，假如他取出来的钱，取出了7000、8000块钱，是不是需要报税？假如呢，你的年龄是在59岁半以后，你拿出来的。如果你拿出来是罗斯 IRA 呢，那是完全不用报税的。你取出来的是传统的 IRA 呢，那这个就是要放在你当年的税表上去，跟你其他的 income 一起来报税，其他的收入一起来报。
他会把你，比如说今年这位女士她工作有10000块收入，那这个退休金有7000块收入，她会把你10000块加上7000块，算你今年的收入有17000。这样，所以说还是要报税的。
那我们最后还有一个非常简短的问题，就是退休金它有什么不同的投资选择吗？就是为了让它的基金能够更快的升值。那我们现在没有太多时间。
投资选择其实非常简单，因为真正来说的话，也就是不到3种到4种。 第一的话就是一些固定利息的，像存银行的 CD 那样，那这个风险是最小，当然增长也是最慢。那第二种的话，一般人他们会选择放在共同基金里面，特别是他年纪如果比较轻的话，就会放在共同基金里面。当然有一些人更激进一些，他可以选择投资个人股票，但是有一些是不能选择的，比如像古董啊，像一些房地产啊，或者像一些金块啊、金银珠宝啊，这些是不能选择，因为这些东西的价值起伏太大，政府不好估价。
那最后好像还有一个就是投资于债券哈。
对，美国的债券是全世界最安全的，也是交易量最大的一个投资工具。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这次的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希望能够解答您的问题，我们下期再会。